今日题目教会福音教会世界，用咗彼得前书嘅2:4-25。咁其实我今日只能够去到第10節，系所以有少少出入。咁其实从今年第1章嘅讲章开始，我就希望可以同大家去做一样嘅嘢，就去找教会之后将来要走的路。咁我会用大概半年嘅时间同大家去做呢一件嘅事。我嘅方法就係会去参考其他啲嘅福音派嘅教会、信仰纯正嘅教会，睇睇佢哋嘅牧者點樣喺呢方面去帮助教会去揾出教会当有嘅异象同埋方向。咁亦都会参考圣经一啲嘅教导，咁就去帮助大家去思考、去探索呢一件嘅事。究竟我哋每一个人信咗耶稣之后，得到呢个嘅救恩啦，咁跟住我哋参加教会嘅崇拜，加入教会嘅小组、加入团契，甚至参加埋侍奉，咁我嘅信仰同埋我嘅侍奉，将我喺呢个世界上面将会带我去到边一个嘅地方。或者我退一步嚟睇，睇阔少少，当200-300位好似我信耶稣嘅弟兄姊妹走埋一齐嘅时候，我哋一班人应该做啲乜嘢嘢咧？系咪就系、是每个主日翻到嚟呢一度敬拜啊？咁呢家甚至乎唔可以添啦啊！咁主耶稣有啲乜嘢吩咐我哋做咧？我哋系咪做紧嗰样嘢？当然，我讲紧嘅系教会经常会挂喺嘴边嘅异象同埋方向。咁我喺呢方面系有少少有少少嘢，有少少郁结喺入边。因为我初初信耶稣嘅时候，到今时今日，我去过唔少嘅西人教会，亦都有去过唔少嘅华人教会。亦都喺曾經喺香港嘅教會就大概10年嘅時間左右，一個不約而同地，好似乎全世界教會都會發生嘅就係、是、大家都會有週刊，每逢收到週刊嘅時候，喺最當眼嘅地方，週刊都會印住教會嘅主題、意象或者方向。看完之後，其實俾我有好多好多嘅問號即係例如，譬如話有啲教會話，我哋今年嘅主題咧就係要傳福音，咁係咪代表出年唔傳福音咧？又或者係以往未傳過福音，呢家開始今年要傳福音？亦都見過一啲好漂亮嘅主題，寫得好好，好精彩，但係。再睇翻喺教會嘅講台嘅信息，見到教會嘅事工所做嘅一切嘅事，同其他冇乜好大嘅分別難免都要問一問，究竟呢個咁靚嘅主題放喺度，係因為呢度呢個位啊，呢個周刊呢一個位係需要有一個主題放上去，有一個文采好好嘅弟兄姊妹寫咗句好精彩嘅説話上去，係咪咁嘅意思咧？今日大家都感受到疫症大流行衝擊住全世界嘅教會。但我極之相信一樣嘢，我哋教會嘅元首主耶穌基督，佢掌管住，佢睇住。啟示錄話佢喺7個金燈台中間行走，佢知道曬一切嘅事嘅發生，佢都掌管住呢個嘅世界，甚至乎疫症嘅爆發。若果神係讓疫症去打亂全世界嘅秩序嘅時候，而教會的生態環境同時亦都被打亂的時候，很難不去想去問，想我找出一個答案，就是說神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在这个思想的同时，亦都会去想着话，那教会在后疫症的日子是不是可以继续好像以前一样，是不是可以 business as usual， 照常营业。起码今天已经不是，起码今天我们教会已经多了在线上面的可能性的时候，后疫症的日子会不会保留在线上面的空间。圣经都说要扩张我们帐幕的边界，会不会可以继续扩大教会接触的范围、接触点，用多一些的平台接触更多的人呢？定还是教会只可以回到去pandemic 之前实体的聚会，回到去以前的模样，是不是这样才叫做是教会？很多东西去思想，很多东西去想。有专家说 Omicron 是疫症的尾声，当然也有人说不是，甚至有人说是另一个的灾难的起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提到末后的日子，他说其中有一句他讲到就说地要大大地震动，就今朝都见到新闻，日本南边有 6.6 级的地震，多处必有饥荒。你看新闻的时候知道饥荒是没有停过，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所以我就找回瘟疫原文这个字，是讲紧恶性的传染病，是不是 pandemic， 是不是全世界的呢，定还是地方性的呢？当时来讲多数都是地方性的。假如我在想，假如 COVID 在澳洲流行多两三年又怎么样呢？或者一两年啦，俾多一两年时间，又或者之后又有再新嘅变种嘅病毒株出现嘅时候，假如限聚系没完没了，当然大家都唔会想病。虽然有啲人唔同嘅睇法，有啲人想话开 COVID party。大家一齊病咗之後，大家一齊有抗體。咁但係新聞又話俾我哋知道，哇！有人參加咗呢啲大家一齊染病嘅方法嘅時候就死咗喎。跟住就喺個心又寒一寒啦。會唔會索性留喺屋企會好啲咧？所以將來教會嘅生態環境會係點嘅咧？會不會回到去第一世紀那種的模式呢？所以我將這一大堆東西等在一起去想的時候，教會的主題再看看當下教會信徒的生命，教會生態環境是怎樣，將它放在一起去想的時候，我發覺到一件事，就是我們必須要清楚了解究竟福音是什麼東西。福音怎样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怎样改变我和你，怎样一间高举基督的教会，我们说我们要传扬福音的教会会是一个怎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去揀一些的经文，揀一些的题目，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一同去祷告，去思考教会以后当要走的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福音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盼望大家见到福音，起码福音和宗教的分别是什么东西。道德宗教对人的改变大致上都是由出面，由外至内，在出面入去。我们见到很多邪教异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譬如说人钉人的方法，用人去监视控制，用很多的手段去改变人的行为以至他们的思想。其实你知道我读心理学，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时候我 睇完呢一個教科書，見到呢個實驗嘅時候，我都嚇乜會係咁嘅咁啊，十分之好有興趣。咁啊，有呢個實驗咧，就揾咗兩班嘅人，第一班人咧就去做一啲好重複、好無意義、十分之沉悶嘅工作，悶到嘔嗰只。跟住做完嘢之後咧，俾少少錢佢，少到真係你唔好俾我好過嗰只。之後第二批人同樣做同樣好沉悶、悶到嘔嘅工作，跟住俾好多錢佢。OK， 跟住就比較呢兩班人，究竟第一班人同埋第二班人邊一個會鍾意做呢樣嘢咧？估唔到原來第一班人佢哋話啊，唔係啊，啲工作都幾有興趣啊，幾好啊。咁當然心理學嘅學者去解釋就話，因為第一班人佢哋產生一種矛盾嘅認知，一個 term 叫做 cognitive dissonance。個人佢喺嗰個思想過程裏面，佢就會諗啊，點解我會咁戇居去做呢啲咁冇意義、咁悶、咁重複嘅嘢？除非呢啲工作其實好有興趣、好有意義。我喺度諗呢個嘅實驗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人會咁樣問自己？問自己就話：點解我咁戇居會去翻教會？咁我都會翻教會，仲要翻咗咁耐嘅，唔通我真係信耶穌？係咪咁嘅樣咧？亦都聽過有人講：哇！我要翻教會啊！我一定每個主日都要翻教會，我要十一奉獻啊！如果唔係咧，就會俾人話我唔熟靈，恐怕我會失去咗喺教會裏邊嘅江湖地位。有啲人要努力要得到一啲侍奉嘅位置，若果唔係，就會俾身邊嘅人話佢唔長進。嗱，呢啲行為嘅改變，大致上同我上次同大家分享啊 Pavlov 嗰一隻狗流口水嗰一隻狗，裏邊有一啲好共同嘅原則喺當中，裏邊有獎勵，亦都有懲罰。以致人的行為去改變，人的行為改變，以致去到人的心思意念的改變。給多個例子給大家去想，大家都會說或者你不會這樣說，但是在街上面，這個世界裡面都有很多人都會這樣說，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你都可能聽過，你都可能心裏面有個問號，係唔係呢？所有嘅宗教都會同你講，你做足呢堆嘢，祈禱啦，你念經，你做善事，你就會得到祝福。你所信嘅神，你所信呢個嘅宗教，呢個宗教嘅神會祝福你。於是大家就去做齊所有嘅宗教活動。祈禱啊，點念誦啊，點香啊，我唔知啊，總之有好多嘅術語啊，你做齊佢啊，就做善事啊。咁做齊曬之後，要問個問題就話：咁呢個人係咪會變咗一個善長人翁咧？係咪變咗一個好人咧？是不是真的變成一個宗教人士呢？我想跟大家講一樣嘢，就話在這種宗教的環境底下，你做足一切的善事，做足一切宗教的活動，所有指定動作活動你都做齊去，你的心都是不會變，你的心都是不會變，你表面變了，但是心一樣不會變。為什麼呢？因為聖經的福音告訴我們知道一件事，人的罪在哪裡，人的罪是什麼。上次跟大家說了一個很重要的字， Epiphobia Epic Desire， 每個人內心裡面都有這種巨大的慾望。當人要滿足自己的慾望的時候，這個人就是去到他的自我中心的最高峰點。 宗教行為不會改變人的自我中心，反而宗教行為是會加強人的自我中心。為什麼？因為所有的宗教行為都有目的的嘛，是不是？都是想要得到這個宗教的祝福。所以要問的，宗教真是導人向善嗎？宗教使人表面上做善事，但是宗教一直強化人內心裏面的自我中心。因為每個人他們所謂要的祝福，都是想要得到自己的好處，都是在想自己，由頭到尾，由朝到晚，都是在想我何時得到這件事，我何時得到這個祝福，我何時可以生仔，我何時可以買樓，我何時可以升官發財，個個都是在做這一樣的事。就算我說去到一個無欲無求的境界，很高超的打坐會升起那隻的，內心裏面其實都是尋求一種自我的解脫，自我的昇華，要去到這個的極樂世界。所以由始至終我們見到一件事，全部都是為自己，永遠都是為自己，宗教永遠都是為自己。所以宗教是否導人向善？宗教是加強每一個人的自我中心，人永遠都是自私。但福音對人的改變是要加上聖靈重生的改變，有一種在外面入來我們內心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去改變我們的心，由石心換了做肉心，這個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福音對人的改變一定是由裏面去變出來，因為心的改變以至行為的改變。而福音的大前提是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不是我的名要被人尊為聖，是父的名被尊為聖，是父的國降臨，不是我的國，是父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旨意，最终是要神得着当得到荣耀，不是我要得到荣耀。甚至乎耶稣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要做人家的邻舍。什么叫做人家的邻舍？就是说你每一天遇上有需要的人，我们都要去帮他，我们要去宽恕，要放低自己的仇恨，甚至去爱我们的敌人。這些是為自己嗎？這些不是為自己，是為著基督的榮耀。地上面的教會一切的福音的工作背後，是因為主耶穌基督他已經得著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我們敬拜，我們禱告，我們做善事，不是因為要得到祝福，而是因為我們已經得到祝福，就是主耶穌基督用他的寶血買贖我們的，買贖我們回來，使到我們得到這份的救恩。這個是最大最大的祝福，是神會給到我們的祝福。在這個大前提底下，你會怎樣去想教會應該要怎樣做，應該要做些什麼事？你會怎樣去做福音工作？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去看彼得前書第二章。在這裡首先要聲明一件十分之重要的事實。彼得是猶太人，咁你心諗斜我就知道，他收信那班都是猶太人。哦，咁呢樣你未必知道，是咪？是一班流散寄居的，是一班信耶穌的猶太人，今天我們 叫他們做 Messianic Jews。 就在信裏面，其實彼得是被那班猶太的漁民，即剩下來那班的人。漁民的概念在聖經裏面是十分之重要， 是當猶太人他們經歷過國破家亡之後，然後仍然生存並且敬拜耶和華的猶太人，這班是餘民，是神為自己留下來的餘民。而彼得在這裡更加收窄到收窄了餘民的定義，就是說他是指那班仍然生存下來並且敬拜耶穌基督的猶太人。所以彼得在這裡用了很多猶太人他們會聽得明的術語，活石靈宮、祭司、獻祭、選民、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等等，就是猶太人才會明白的東西。正如保羅在羅馬書九章到十一章裡面有很多的解釋，見到哇，神竟然放塊半腳石在哪裡，在石安那裡放一塊半腳石，叫猶太人半倒，以致猶太人、以色列人他們只是懂得去追求律法的義，而拒絕了神揀選這一塊防角石，這一塊防角石變了半腳石。因為以色列人的拒絕，我們見到救恩竟然來到我們這班外邦人那裡，不是因為我們這班外邦人有什麼可愛的地方，部分原因神要激起猶太人的妒忌，為什麼神會去了那些人那裡，不潔的人，為什麼神的愛會去了那裡，為什麼神的揀選會去了那裡，不在我們這裡，目的是要使到一些猶太人妒忌的時候去救一些猶太人。你可以看回羅馬書十一章十四節。所以彼得寫給猶太人的選民這封的信，今天我們都可以參考。因為為什麼好像羅馬，好像保羅在羅馬書十一章那裡講到，就說我們這些叫做野橄欖，外邦人野橄欖樹，我們被那枝樹枝移了去那個純正的橄欖樹的樹身上面，我們被接了上去，所以那個基礎仍然是猶太人，那個基礎仍然都是神的選民，那個基礎仍然都是以色列。我們就借用了這個的基礎，我們生根，我們接了上去，所以我們也可以借用彼得對猶太人的教導套用在我們身上。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彼得的書信。出埃及記的第九章，摩西向法老去轉述耶和華的說話，用我的百姓離開使他們可以侍奉我，有些版本說使他們可以敬拜我，這個的侍奉或者敬拜的翻譯原文的意思就是為我去工作，做我的奴隸。我們很少聽到在講台上面我們要做神的奴隸，在聖經教導或者我們那個的分享當中，我們很少很少用這個的詞彙做神的奴隸。保羅在羅馬書的六章十八、二十一節也都承接了這個的教導，這個的關係的教導，基督徒是神的奴仆，是義的奴仆，身份我們是神的兒女，但是在這個功能的關係上面，我們是神的奴仆，是義的奴仆。你清楚這件事的時候，神對你的吩咐你就不會那麼多怨言。耶和華也都吩咐摩西要向以色列人講這番的說話，說如今你們若實在聽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一番話你要跟以色列人說，你聽完這一番話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為什麼彼得說的番話這麼熟口面，就在哪裡來，是不是？基本上神是在全世界的里面，你看到 这一幅的图画，你如果你将出埃及记好像那个电影一样去看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的画面，神在全世界当中拣选了一班人数最少的 最弱的、最冇用的，仲要点啊？喺一个超级强国的里面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神拣选呢班人做佢自己的百姓。所以犹太人是被拣选的族类。但是从以弗所书，我哋见到我哋呢班外邦人喺创世之先，神已经喺基督里面喺爱当中拣选咗我哋。同样我哋都系被拣选嘅一班人，亦都系一班属神嘅人。但系神点解会拣我哋咧？神点解要拣我哋？有好多人都會喺度猜測，可能因為神會知道我哋會信耶穌啦，可能神知道我哋好啦，但係我哋照一鏡嘅時候，我哋知道我哋唔係好，我哋問心，我哋都知道咗話，如果唔係聖靈嘅感動，我哋未必會信到耶穌，或者甚至乎講我哋信唔到耶穌。原因係啲乜嘢？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淨係知道一樣嘢啊！神曾經對摩西講過，而保羅亦都節錄喺羅馬書九章十五節。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主权，神自己的主权。即是好像你开 party， 你请哪个来？我要请哪个来，我就请哪个来咯，是不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主权的神，是不是？而猶太人被揀選的目的是要他們做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君尊 Royal 的意思是因為耶穌是天上的君王，而耶穌基督他自己是按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成為祭司，而麥基洗德他自己本身是耶路撒冷的君王，所以耶稣亦都是集君王和祭司的身份于一身。同一个道理，犹太的信徒以至今天我们这班外邦人的信徒，我们都有这个的身份。而当君主祭司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见到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罪，我们很乖，所以我们头顶上面有一个光圈，有一个光环在个身上边，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啊我很努力，我不犯罪，我不点点点，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圣洁的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从世界各种不同的人当中分别出来，有一刀斩下去跟着拨开，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不犯罪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归了给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去努力不要犯罪。正如以赛亚书43章21节那里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做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OK， 耶和华自己说，这个百姓我为我自己做，将我哋分别出嚟，拣选咗之后分别咗出嚟。既然分别出嚟，就系属神嘅子民。马拉基书3章17节讲到，就万军之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特特归我这个字原文是讲到神他珍贵的收藏品 treasured possession。 对耶和华来讲，犹太人是他珍贵的财产，以至外邦人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神的眼中是 the apple in his eye， 神眼中的同人。保罗在林哥林多后书4章7节讲到，我们是瓦器。 OK， 我们这班外邦基督徒是瓦器，但是是由神所陶造的瓦器。不要看小这个瓦器，因为这个瓦器里面装着宝贝。 OK， 而呢個瓦器本身係唔容易被壓碎嘅。啊，呢個係我哋同猶太人嗰一個嘅分別，我哋嗰個身份。啊，但係我哋同樣係被神所揀選，同樣有君尊嘅祭司，同樣係聖潔嘅國度，同樣係屬神嘅子民。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咗我哋個根喺邊度。跟住落嚟，我要特別喺度要指出兩節嘅經文，講到同神嘅殿有關啦。呢度喺哥林多前書裏面三章同埋第六章，我嗰度講到就話：你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OK。跟住第六章嗰度就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啊，保罗在同一封信里面分别指出圣灵神的殿在哪里。第一的地方就是说在第三章，这个是一个众数来的。啊，只一班属神的人走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灵住在你们里头，众数 ,OK, 这班人的里头。啊，这个就是神的殿。啊，至于多少人走在一起才算数呢？耶稣曾经讲过，是不是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主的同在嘛。啊，两三个人就是神的殿，就是教会。啊，第二个经文在第六章，这个身子，啊，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是单数，是指那一个的信徒，那一个信徒的身体。啊，即是说你和我的身体都有圣灵的内住在里面。自然圣灵住在里面的时候，这个身体自然就是神的殿。啊，所以在这里很好奇地问一问，人一个人算不算教会？啊，一个人算不算教会？如果你今天一個人在家開著個 mon 在睇緊呢個崇拜的時候，聽緊我在講道的時候，你一個人在家算不算教會？你自己想想，有沒有聖徒相交？有沒有團契？ Zoom 算不算呢？啊，如果你可以回你自己小組那裡去談一談，啊，討論一下，是不是可以呢？一个人算不算教会？这个提示给你，不算。OK， 我们清楚一件事，在这里不要说人数住，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一样东西，不论是讲角度或者讲圣殿或者讲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已经不是指跟任何一个建筑物。在新約聖經裏面的重點永遠都是講一班奉主的名走在一起的人，這個是教會。最後彼得要指出我們一個在世界上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OK，宣揚這個字是要將一些隱藏的東西暴露出來，就是將神的美德暴露出來。神的美德是什麼呢？神的美德是神的屬性，神的公義，神的慈愛。祂的公義慈愛使我們，使到神將我們 在黑暗裡面照出來。為什麼？是因為神的公義要懲罰我們這一班的罪人。我們在神的眼中，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稱得上神的義，是滿足到神義的要求的時候，在審判的日子，神要將我們所有的人都要，送到去地獄那裡去。但是神的慈愛在當中，也都是聖經告訴我們知道神愛世人。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神拣选一部分人照 在黑暗里面将我们召了出来，进入他自己奇妙的光明的里面。宣扬就要在这里将这一件事，将神这个的属性，将神所做这一件事向这个的世界去宣讲，去给更多人去知道。而这个的工作是每一个的祭司的工作，而每一个的祭司就是每一个的基督徒。彼得给我们这一句的经文，这一句的说话，大致上我们见到教会一个蓝图在当中。虽然圣经一直描绘教会，我们见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和圣经所讲的有没有出入呢？是不是 exactly 一样？是不是完全一样？会有些不同，会有些出入。我们见到有在历史里面有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信经，有不同的神学，有些说这样，有些说那样。但是我们见到在整个的历史过程里面，神祝福不同的教会，神祝福不同的宗派，神祝福不同的神学。你几大间教会都好，都曾经遇上一些的复兴。你几小间教会都好，同样遇上复兴。你可能躲在地牢那里去聚会，或者你有很大的座堂在这里，我们见到神同样在历史的里面曾经祝福过这些的教会。我们见到复兴同样临到在他们身上。在《使徒行传》那里，我们见到教会其实是一场社会运动，基督徒边走边传，一边走一边就传道。当他们有机会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建立教会，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去训练信徒。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当军队杀到来到的时候，他们又再走。其实中国里面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都见证过类似的事。地下教会 的运动，我们同样见到有很大的逼迫，我们也都见到有很大的灾害在里面。但是同样见到有很多真诚信主的人在当中，也都有教会的发展的学者去研究的时候指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是比任何年代更加大，就是这样。那你怎么看教会？我们看到教会安定了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神学出现。教会安定下来的时候，同样有很多制度出现了，开始看到有阶级。其实阶级就已经在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已经见到有 bishop 啊，有 overseer 啊，有长老啊 ，deacon 啊，不同的人在当中。但是这些嘅制度，这些阶级，当教会安定了下来的时候，就逐渐出现，逐渐明显。跟住我们见到教会有政策啦，有 policy 啦，有会章，有会员制度啦，这些一切嘅嘢出现。教会开始从运动变为一个的制度化机构或者一个的团体。我见到教会的生态环境完全全全地改变了过来。过去香港那几年见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跟大家去想一想，分享一下。就当制度化的教会遇上一个没有制度、没有大台的社会运动，那一种的张力，当这个运动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有教会关门割席，但是又会有教会中门大开，甚至乎一起上街。其他的教会怎样？ 其他的教會就是介乎在開門和關門之間，其實大家在這個日子都在找自己的立場，找緊自己的定位，因為這麼多年以來沒有人會去想這些東西，突然間殺到來的時候，大家焗著要想，究竟我開門定還是關門，究竟我跟他一起定還是我跟他割席，究竟我們政治立場是什麼，究竟教會應不應該講政治，是不是政教要分離呢？有些人說不是，教會一直都是跟政治扯上的，而事實上都是的。之後教會就遇上疫症大流行，有教會即時上網，因為他們未有疫症之前已經上緊網，已經有曬所有的基本設施，所有的 infrastructure 已經在這裡的時候，他們可以即時上網。但亦都有教會他要堅持實體的聚會的原則，所以我們看到不止香港的教會，甚至全世界的教會，大家都是介乎上網和不上網之間。有些人不上網，但是因為只是因為他們沒有錢上網；有些人不上網，只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技術、沒有這個知識去上網。我們看到都有人很努力地去學習上網，籌很多錢去買一些的儀器可以上到網，但是亦都有人堅持他們的原則。從彼得所用的字，活石靈工、君尊的祭司、聖潔的角度，這些所有這些的圖像、這些的圖畫，我們看到有些是充滿動力的運動，亦都有靜態的機構團體。第二章的結尾打後，我們看到彼得教導信徒怎樣去生活。第一件事就是禁戒肉體的私欲。哦，什麼來的？回到去剛開始跟你說，我上一次開講道的時候講什麼？ Epiphermia， 每一個人心裏面巨大的慾望。第一件事彼得跟你們說，要禁戒肉體的私欲，原則是要舍己去見證基督的愛。所以去到第十節那裡，彼得在這裡突然間引用了何西亞先知一番的說話。為什麼要用何西亞先知這番的說話呢？如果你熟悉何西亞這個先知他的背景的時候，你就知道神要這位的先知娶一個好像娼妓一樣的女子，這個女子的名字叫歌瑪。這個女子她好像娼妓一樣，她當然是對何西亞不忠，外面有很多的男人，就生了一些仔女，改了的名字就是很奇怪，改了一些很奇怪的名字，就說不蒙連率，不是我的民，即不是我的子民，不是我的百姓，這些全部耶和華叫何西亞去改的名字。他的太太歌瑪終於出走了，跟了另一個男人，被這個男人虐待，跟著就要賣他做奴隸，跟著神就吩咐何西亞，喂，你去將他買回來，你再去愛他。跟著何西亞二話不說就去到 market 那裡，將他那個太太買回來，再愛她。很明顯地，整個故事告訴我知道，以色列就是歌瑪。當以色列的心去了偶像那裡的時候，耶和華將她買回來。何西亞書二章二十三節，我必將他種在這地，素不蒙憐憫的我必憐憫。這個是第二個女的名 本非我民的这个第三个仔的名字，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整个的救恩历史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神拣选一班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最弱、最无用、最无本事、最细，神爱他们，神将律法交给他们，神要他们在地上去见证神这个的爱，神有神 在当中同在是几咁好的，希望可以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见到以色列国，哇，有神的同在原来是咁好的。这个神一直都是一样同一样这样的心意在当中，到了今时今日同样一样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里面，以色列有很多偶像同偶像行淫、okay? 这句说话在旧约圣经里面是指紧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转了第二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转了宗教，他们不再敬拜耶和华，又或者在表面上面在敬拜耶和华，但是内心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而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指出一件事，在秘掳之前所掘出来的证据也都显示以色列人仍然拜着很多的偶像，而当秘掳归回之后所掘出来的东西，他们看到啊，以色列人开始不拜偶像，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个是实体旧约里面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其中一个的部分。何西亚先知是当时耶和华的实物教材，他被以色列人见到这个的先知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人，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叫何西亚，喂喂，你不要娶这个女人，这个大淫妇来的，这个是娼妓来的，他跟所有的男人都可以上床的，千万不要娶她、啊娶了之后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叫何西亚，你休了她啦，你快点休了她啦，这个不忠的妻子成日走去勾三搭四、只是这班人他们可能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就是那个不忠的妻子。今天彼得这一句的经文不单单指向这班犹太人的愚民，亦都同样向我们这班外邦人说话。经文让我们见到神的爱，亦都见到神的痛。在神的痛里面，我们见到神的爱，而这个爱是非比寻常的爱，是神主动去挽回，主动去寻找，神主动来到这个世界，神主动上到十字架上面，神主动摆上自己的生命，十字架牺牲的爱，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神已经祝福了我们，连条命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再走下去呢？怎样去平衡这个福音作为一个社会运动？怎样去平衡教会静态的制度，一个机构，一个的团体？有些人说教会应该好像一个 mission post， 一个、宣教的post 啲乜东东，好似一个基地咁样样，一个宣教嘅基地，喺呢个基地里边静态嘅，有好多人喺入边疗伤，因为嗰啲嘅军队出去打完仗之后受咗伤翻嚟疗伤，有啲人有好多军队喺度接受训练、接受教导，好使佢哋可以出去一个打仗的基地。教会会不会是这个 mission post， 一个 基地訓練醫治，好使啲軍隊可以再出去。係咪咁樣去平衡制度同埋運動呢？我哋見到神對罪人嘅不離不棄嘅時候，盼望呢一樣嘢今日成為你同我嘅動力，繼續讓我哋繼續走落去。唔好因為見到教會啊，今日真係凄慘咯，真係小貓三四隻。線上面有幾多人唔知喎，睇唔到。我係咪對住人講嘢，定還是咁對住個鏡頭講嘢算咧？唔知喎。今日係一個咁樣嘅光景，但係我哋深知到一樣嘢，神對罪人不離不棄，神對我哋不離不棄，神點樣對以色列，亦都會點樣對我哋。今日諗一諗，祈禱啊，翻到小組嗰度一齊去諗，一齊去思想，教會當要如何走下去。不是說即刻今天我們要有一個主題走出來，但是讓我們去思想的時候，我們更加去了解教會當如下當如何繼續走下去。盼望神不離不棄的愛成為我們今天